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6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遭邪恶迫害，正念否定旧势力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明慧网每天的大陆综合消息中看到，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近年来表面上还在发生，几乎连续天天有一大版面的曝光遭受迫害和骚扰的信息。但是能够彻底否定迫害，堂堂正正走过来的同修确实不多。每每看到这些，内心真是非常的沉重。当我们遭到邪恶绑架时，我们如何从旧势力的迫害中走出来？我想就这个问题和同修交流一下。一、造成迫害的原因。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中共邪党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根本原因是旧势力的安排和操控造成的。也就是说，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这一点我们每个修炼人一定要明确，但我们很多同修往往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并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完全接受。所以当迫害发生后，有些同修就不能真正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无形中走了旧势力的安排之路，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师父告诉我们，大家知道这场迫害当中有许多学员认识不清，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对人的一种迫害，实际上这场迫害完全是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弟子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而被其利用的邪恶生命不叫其知道真相，他们真的在破坏。摘自北美巡回讲法。在历史上，旧势力为了左右正法并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每个大法弟子都系统地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安排得极其细密，连在迫害中打几下叫几声都早就安排好了。而且旧势力还诱使和逼迫我们在历史上和他们签了约。由于旧势力久远系统的安排，俱微俱细，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到了今天这套系统已经动不了了。当然不是师父没有能力去动，而是一动就牵扯着两个严重的问题。这方面的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和2003年元宵节讲法及其他一些讲法中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旧势力因为智慧有限，他们安排的这套东西根本就达不到使大法弟子修炼圆满的目的，而且他们从根本上也没想让我们真正修成，甚至根子上就是为了阻挡我们修成，更不用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使命了。如果完全走旧势力安排的修炼路，最终的结果就是毁自己，毁众生。我们伟大的师尊为了真正正法，救度众生，成就大法弟子，在旧势力安排的基础上将计就计，重新进行了系统的再安排。也就是说，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关每一难，在实际修炼中，特别是那些巨关巨难，如果没有师父的重新安排，我们大都是根本走不过来的。而经过师父再安排后，只要我们提高心性，有了正念，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这些关难我们完全都能够闯过来。同时师父也利用了这些关难消去我们的业力，提升我们的境界层次，从而树立更大的威德。因此在修炼中走师父安排之路还是走旧势力安排之路，就成了我们能否修成和生与死的见证。旧势力表面上是用修炼人神的标准和要求来所谓的严格考验大法弟子，达不到标准的或长期固守人的观念认识，抱着执着心不放， 他们看不上的，他们就想方设法要把其弄下来。在他们的认识中，他们认为是他们在正法，每个修炼者都必须达到他们认可的每一层次的标准。他们就是摆不正个人修炼和正法的关系，更摆不正和师父的关系。他们是为了想要达到他们的目的，真是不择手段，毫无顾忌，无所不用其极，完全置宇宙和众生安危于不顾。方法方式在常人的境界中看都是极其卑鄙低下的，而大法弟子是带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因此在正法时期，在师父的安排中，大法弟子的执着和人心完全可以用大法来善解和用大法熔炼归正的，根本不需要那种极端低下的方式。当然，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的个人修炼已确实非常重要，自己修不好，达不到标准，也确实完成不了使命，也无法修炼圆满。但旧势力这种完全以自私的、绝对的、毁灭的方式，用所谓的考验名义进行迫害，我们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即使我们有执着、有漏洞，被旧势力抓了把柄，也不允许旧势力毁我们。而且师父给了我们一个直接解决旧势力以考验为名进行迫害的办法，那就是只要我们放下生死，正念足，一正压百邪，摘自转法轮法解，旧势力就迫害不了，旧势力的那些邪恶安排都能顺利破除。当然，那些执着和偏离法的漏洞，还是要在今后的修炼中在法上认识到，并在实际中努力去修好的。这也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旧势力的这套安排虽然存在，但只要我们正念足，按法的要求做，其结果却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本人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曾经四次被公安610绑架，表面上每次都直接面临被非法判刑、劳教和送洗脑班的状况，都是在放下生死、信师信法后，大法的威力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每次都堂堂正正闯了过来，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摘自《红营二师徒恩》。二，放下自我，坚定正念，破除邪恶迫害。一，在迫害中放下有求之心，坚信师父，更要长时间发正念。在迫害中，往往人心的干扰是很多的，如怕心、顾虑心、亲情、侥幸心，甚至自心生魔等等。这个时候一定要清醒，特别是邪恶的胁迫、伪善和欺诈最不容易抵挡，如果放松了，做不好，在观难面前就很难过去。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当然，过不去关的根本原因还是法理不清，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啊，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因此在过关中心态一定要稳，唯有横下一条心，完全交给师父，在迫害中就一定能走过来。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摘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除了不配合，更要重视发正念，迫害不停，正念不止，迫害没有结束前一刻也不能松懈，这也是极其关键的。一次我在外地发真相资料时，遭到了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并殴打，被派出所绑架， 他们当时问我姓名、住址、发资料的经过等等时，我根本不搭理他们，就是对着他们发正念。他们威胁说，你不说也没有用，我们一样的可以查清，你不配合，等会儿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你态度好，你说清楚，我们还可以从轻处理你。我就说了一句，你做梦去吧。在这个过程中，我除了和他们讲真相外，24小时没休息一下，一直发正念。发正念的效果特别好，全身发热，特别是头顶一直火热滚烫，我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其实我当时也生出了一些人心和不在法上的地方，我求师父加持我，使用神通定住他们，或让他们睡着，从而离开。因为我在那次我们8位同修遭到绑架时，我对那些警察和看守的人员发正念，要他们转身，他们就转过身去了，要他们看不见，就真的看不见，从而在20多人严密看守的情况下神奇离开。但这一次发正念却好像不管用，从中也说明修炼是严肃的，是没有榜样的，即便是自己过关，每次的过关都不是一个模式，提高了要求就不一样了。当时在达不到效果的情况下，我心态也不是很稳，我甚至默认了这次可能会走不脱了，会要坐牢，但我并没有害怕。我反思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心态，为什么要反复求师父，为什么没效果，求师父的目的是什么，向内找找就明白了。其实想出去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完成使命，救度众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实际上根本的动机是怕承受迫害，更不愿付出。另外隐藏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完全信师信法，在磨难中并不是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师父，而是希望师父按照自己的想法撤除这个关难。既然知道师父就在身边，既然知道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为什么还是求师父这样那样呢？这不是反过来想要师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吗？这不是强烈的畏私畏我和自高自大的表现吗？想明白后，我从内心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从现在起我真正放下自我，完全交给师父安排，请师尊放心，什么样的结果弟子都乐意接受，只要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认可的，就是最好的，坐牢我也高兴，哪里不能修炼呢？没关系的，但要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认可的，弟子一概不承认，一切听由师父做主。当时我的内心甚至完全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当我真正放下生死，心里非常坦然轻松，发正念讲真相的效果非常好，在师父的保护下，24小时就神奇回家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个人理解，在过关中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这才是大法弟子在过关中应有的状态，是法对我们的要求，更是我们需要达到的境界。在宇宙正法这开天辟地的历史大戏中，我们是师父千挑万选的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哪个地方都是我们证实法的大舞台。试想一个神遇到这种情况，会只想自己如何逃避吗？绝对不会的。当然正像你真正放下生死，反而生死远离了，是一样的道理。真正认识到了并达到了这个境界，邪恶是不敢迫害的，前提是认识到并达到坦然放下。早几年有一次我被610绑架，要将我送到洗脑班去，所谓的转化已通知了我单位和洗脑班，也就是说表面上已完全定下来了。我当时自己问自己，去洗脑班你怕不怕，担不担心自己扛不住被转化？这样一问，自己很坦然，正念十足，这样的污点和耻辱绝不允许在自己身上再发生。我心里对师父说，没关系，弟子不怕，请师父放心。之后我非常坦然自信地对610人员说，洗脑班吃人呀，我不怕，去无所谓，我相信洗脑班绝对不可能转化得了我，但你们这样干，我回来肯定要和你们打官司到底。就在准备送我走的时候， 突然我单位和公安都不同意将我送洗脑班了。可见每个真正站在法上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即使有执着有漏洞，但师父保护，旧势力也是迫害不了的。有一些同修在遭受迫害时也是不停地求师父，当然在磨难中一定要想到师父，但这种反复求的背后，多多少少都有怕心和不愿付出的私心在掩盖，更掺杂着不信师不信法的成分在里面。仔细想想，真是一颗很不好的心。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去人信佛是拜佛、修佛、敬佛，其他什么心都没有，现在的人信佛是为了求佛，可是求那颗心对佛来讲是最脏的、最肮脏的一颗心。摘自悉尼法会讲法。如果我们的念头老是在人这上面，师父和护法神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因为师父不只是在度我们，而是在正宇宙的法，正一切不正的法是有标准的，尤其是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二，在观难中要有慈悲心，要发自内心去救度那些执法人员。在迫害中，在我们平时的思想和行为中，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把那些执法人员和邪恶划等号，他们其实是最可怜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下，为了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仅仅是在充当旧势力迫害的工具，而他们人的这一面是完全不明白的。为了完成旧势力的久远安排，从而助纣为虐，做了许多邪恶的事，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但将来面临的却是毁灭的下场，想想实在是可悲又可怜。其实他们当初也是为法而来，盼望得救的生命，因此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和他们讲清真相，慈悲地对待他们，挽救他们。他们都有明白的一面，只要真相讲到位，他们是能感受到的，也是能接受的。明白真相的执法人员也会努力为我们想办法，至少不会为达目的千方百计迫害大法弟子。当然讲真相可不是这个目的，是大法弟子慈悲心的具体体现，是为了救度他们。早一段时间，因为我第一同修在外地证实法，遭到外地警察跟踪后被绑架，过程中又牵扯到我和另一同修，后来我在这位同修家和同修一起也遭到了他们的绑架，同时在同修家抄出了打印机和许多真相资料，但我们当时正念很足，更没有配合，而且在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了大法弟子的主角作用，在师父的加持下，当时这位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之后师父让我俩都利用这个机会走脱了，过程也是非常神奇，确实是心性到位了，师父就不许他们迫害了。因我是有单位的，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找到了我，当时也是气势汹汹，要我配合讲经和写材料等等，我先对他们发正念，之后详细和他们讲真相。我讲了我修炼之前就是警察，我讲了我是如何走上大法修炼之路的，讲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讲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还讲了中共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残酷和根本不依法律。在法律上，我从构成犯罪的四要素和他们详细分析了为什么这种打压是冤案，为什么对这种大规模的迫害以后必然会遭到清算，同时也讲了形势的变化和善恶必报的天理，并讲清了法轮功是佛法，大法弟子是一群最好的人，是纯粹被冤枉诬陷的。既然现在提到要依法治国，这种大面积的冤案能长期允许存在下去吗？因此纠正和清算是迟早的事，你们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我不想和你们以后打官司。再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过三五一宗的法难，国外有过迫害基督徒的法难，但最终都得到了上天的惩罚。历史上很多的预言都提到末法时期人类将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淘汰，我天目曾多次看到过另外空间提前发生的大淘汰的惨景。大淘汰没到来前， 就是每个人在摆放着自己未来的位置，真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他们听明白后真是既震惊又感慨。最后我给每个警察都送了一个真相 U 盘，他们愉快地收下了，他们还请我一起吃了饭，我也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包烟。后来他们没有再来纠缠过，而且我们还利用这次机会以案说法，写了一封长信向省市县各级领导和公检法部门主要领导讲真相，效果也是非常好。在外地发资料遭绑架的那次，也是对警察讲清真相后，国保大队长亲自找他们局领导为我开脱办手续，又和我弟国保联系移交等等。我弟国保早已明白真相，当然更不会无故迫害了。可见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对他们讲真相，一是不能有怕心，更主要的是要有慈悲心，真正发自内心救度他们。同时对法律和当前的形势要有个清醒的认识，用大法做指导去开导他们，他们大都会接受的。造成迫害经常发生和严重的地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环境没有正过来，特别是国保、610、派出所、政府部门、检察院、法院、学校、社区等，这些阶层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这些阶层不正过来，旧势力随时都可能操控他们进行干扰，尤其是国保、610和派出所是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的，不然环境是正不过来的。我地区这些年同修除了向上述单位部门大量送发资料、寄信、打电话、发信息直接讲真相外，近年来又制作真相 U 盘大量发和送。具体做法是写一封介绍真相 U 盘的信，用七号袋子将真相 U 盘和信一起封好，然后到上述部门单位去直接发送，有的直接塞进办公室，或插到停放在院内的车辆车门把手上。为了不造成浪费，每次在每个单位只发3-4个左右 U 盘，人多的单位就多次发放，效果非常好。由于这些人明白了真相，因此环境确实相对比较好。近些年来没有一个同修被当地绑架判刑的，也没有无故主动找上门来进行非法抄家等现象。有个别同修在正施法中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大都是所谓的教育教育就放人了。因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所以同修们大都很精进，比学比修，天天都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3件事。而在我地周边的一些县市，由于环境没有很好的规正，那些主要部门的人员不明真相的太多了，因此迫害相对较严重。其他不少地方也有这种状况，这是需要各地同修重视并努力去改变的。我发现很多同修平时在谈到国保、社区、派出所人员上门询问了解情况等活动时，特别是前一段时期的所谓敲门行动，同修的认识大都停留在如何不配合上面，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一次全面向这些人讲清真相、解体邪恶，从而救度他们的好机会。如果只做到如何不配合，个人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还是把他们直接当成了邪恶，内心对他们还有怕，才会这样的。三，正视自己的修炼状态。迫害为什么能发生，为什么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定要向内找，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必须要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有个清醒的认识。师父告诉我们，碰到问题就找自己，磨难也不会是偶然的，绝对是要去你什么心，然后叫你提高的。摘自加拿大法会讲法。在修炼中，我们都知道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不断提高着自己。在迫害中，就更要把被旧势力抓住的漏洞找出来，在修炼中归正和提高。但也有个别同修在迫害中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被旧势力抓了把柄，往往执着找了一大堆，但根本原因却根本不知道，也就谈不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和提高了，这就不行。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已很多了，这里就不多谈了。能够在迫害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我们的修炼路，对我们每个同修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但要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唯有在修炼上下大功夫，真正实修好自己，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坚定地做好三件事，这样旧势力就一定迫害不了，也是不敢迫害的，那才是真正的全盘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让我们都能理智清醒，正念正行，在观难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修好自己，时刻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大法弟子，不给大法抹黑，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都能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隐藏很深的贪天之功的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1日。2015年，我们小区在协调同修的配合下，多个同修一同上了打对讲电话的项目。我们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共同配合打电话，有打对讲电话的，有在一边发正念的，配合得很融洽。刚开始做时我很努力，能认真地打好每一个电话，一直也做得很好，接电话的人也愿意跟我互动，越做越顺。有一个阶段，我一打对讲电话，有时就能进入一个场中，周围的环境立刻就跟我没关系了，我的心特别纯净，听电话的人就像排着队似的在那里等着，我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让三退就三退，有的还叫来旁边的家人朋友也过来三退，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说谢谢。我打一小时，有时就能退16人，还有一次我打了3个多小时，退了40多人。时间长了，心里美滋滋的，飘飘然，慢慢的就生出了显示心、欢喜心和执着自我的心，还经常和同修显耀，我今天劝退了几个，昨天劝退了几个，还有这个人是怎么讲的，那个人是怎么劝退成功的。有时也知道这是人心，但没有及时抓住他，彻底清除他，心里还自圆其说地想着，同修都说我讲得好，劝退人数多，这样就过去了。让这些人心拜物在我空间场中留存，还在不断地膨胀着。师父说，一个大法弟子未来肩负的责任都是很大的，有多少众生需要你们去救度，有多少生命需要你们去挽救，你们自己还要在这个期间圆融圆满你们自己果位中所需要的一切和无量的众生，你们的威德神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我经常讲，在正实法中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啊，一切都在其中。所以说你们讲真相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讲清真相的时候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第一位的，这是你们讲真相的真正目的。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而我把救人的目的给混淆了，把做事当做了修炼，把在做好三件事中修自己给忘了，光想着今天我救了几个人，昨天救了几个人，这不是贪天之功吗？救人是师父在做，是正神在帮助，是同修互相之间配合的结果，我连自己都没修好，还能救了谁呢？真是汗颜。由于念不正被旧势力钻空子，就在年前我下公交车时把小腿扭了一下，小腿痛得很特别，上楼不疼，走平地不疼，就是下楼梯疼，下一梯小腿外侧就像刀扎一下的痛。我知道自己哪里有漏，没做好，与同修切磋，同修让我向内找，我说找了，没找到，同修让我多学法，求师父加持，我就多学法，求师父加持。有一次我读到师父说， 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选自《精进要旨定论》。我全身一震，满身汗毛孔都炸开了，我一下就悟到了，我找到了就是显示心和欢喜心。我继续向内找，又找到了执着自我的心，更严重的是还有隐藏很深的贪天之功的心。一找真是把我吓一跳，当我认识到这些心时，决心在法上归正时，第二天早上练功时，我一下就定住了。在另外空间，就在我的胸部往两边开着一个大门，里边长着像树干一样，树枝已经被锯掉，很粗的两棵树。我一手抓住一棵，双手一拔，就拔出了两个很粗的心脏，黑灰颜色，水灵灵的，透明的，还在跳呢。一个上有个显字，一个上有个欢字，我看得很真切。然后师尊用手把那两个心脏拿走了。我出定后还在做着双手冲冠呢。经过这次磨难和教训后，我感悟到了师尊的洪恩浩荡，替我除掉了巨大的业力，更使我体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在做好三件事中实修自己，多救人，才能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次给警察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8年5月14日。年前打不着出租车，为了节省时间坐了个私人出租车。上车后见司机是个干部模样，寒暄几句之后，司机说休班还不能在家休息，还得出来挣钱。我顺着司机的话茬说，看你挺面善的，不像个贪官，你看人家贪官们谁切钱花。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你看徐才厚、郭伯雄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他们的钱用磅秤，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针对着他们来的。话音刚落，司机说，别说了，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人家法轮功叫人做好人，讲真善忍，不争不斗不抢，是从内心真正的去做一个好人，有什么不好？他说，我是公安局的，是专管法轮功的。随后拿出工作证，我看到他姓王。他说了句吓唬我的话，当时我心里确实很紧张，但马上就过去了，心想师父就在我身边，请求师父给我智慧把他救了。我说，你是警察，你也得要命，也得得救。得救怎么得救？你要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叫人修佛向善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欺骗老百姓的，425是和平上访，是公民的权利。这时他掏手机就拨号，因为我去的地方正好路过公安局。我说，你把我送到公安局吗？如果那样，你可就犯了大罪了。周永康、李东升等，他们不都是迫害法轮功入狱的吗？名义上是贪污，你不要为邪党卖命，迫害好人，迫害修炼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他说，你再说我就报警。我说，你报警对你不好，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救你，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法轮大法是好的，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你们。你就是今天把我送到公安局，我也不会恨你的，因为我知道你也是被欺骗的受害者。我对他说，我不但救你，也救你们局长。也许我的话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也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你们师父是好人，我也看你们明慧网。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这时也轻松了下来。这时我劝他三退，给他讲三退的道理，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这时车子也开过了公安局，他说，今天不退了，回去再说。 我说，不退不怪你，我绣得不好，没给你讲透。我这里有本书，是九评共产党，你回去认真看看，再给你一盘上明慧网的破网软件，明白后自己上大纪元网站退也行。再遇到大法弟子给你讲真相，一定要听。我又拿出两本真相小册子，还有一个法轮大法好车挂，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他说，你还有护身符吗？再给我几个，我家还有人。我又给他两个。这时我也到了要去的地方，他说，你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他告诉我说，刚才我是给我媳妇拨号，叫她下楼，我们一块儿去逛商场。我明白了，是邪恶制造假象，不让众生听真相。我虽然没有把他劝退，我感觉到他对大法那种抵触情绪、排斥的态度完全改变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的寂寞》，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云儿。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都处于一种不易察觉的执着中，在做三件事上，除了练功发正念不能与同修在一起，其他的事都愿意与同修一起做，有点类似常人中的黏在一起。比如讲真相时，先约了 A 同修，如果他有事就又约 B 同修，实在不行才自己出去。也发现自己这个问题，就找了自己的依赖心、同修情等，但过后还是没有改变。最近学法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怕寂寞的执着。修炼中，我们有同修相伴，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真是一件幸事。可是除了正常的交流和配合做三件事外，也滋生了同修情和排遣寂寞的心，表现如一，同修相见无话不谈，修炼中的礼物交流，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你好他差，明明意识到的执着心也冠以交流的借口顺嘴说出，咱这不是说谁闲话呀，他确实如何如何，我这不是妒忌呀，他确实怎么怎么样，我知道自己应该找自己呀，就说说这个事呀等等。于是闲话说了，执着心又膨胀了一圈，也没能真正向内找。时间长了，形成的习惯也不自知，憋了一肚子的话就等着与同修交流。现在想来，这种关系跟常人中的那种朋友或闺蜜是一样的，是为了消遣寂寞。同修之间除了需要配合要做的正事，除了要带一下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每个同修都在走自己的路，这条路真得自己走出来。修炼中的苦得自己忍受，救人中的磨难得自己战胜，世人的不解造成的伤害和委屈不必都在同修这倾诉，讲真相的感动不能在同修这尽情表白，那其中有自己该修去的执着，更是大觉者不断积累非德成就自己的经历，那过程师父看得见，众神看得见，不就足以吗？大觉者的沉稳淡定、容量包容也得自己修出来呀。二，有的同修喜欢到处走走，几乎每隔不长的时间就要串联一遍，这样的同修可能家人不修炼，有无人倾听和交流的寂寞，或者有类似人的爱唠嗑的习惯。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见到 A 同修了，交流一番，了解到一些状况，见到 B 同修时就把 A 同修的情况尽数说出，见到 C 同修又把 AB 同修的情况说出，再加上自己一些评论，最近 A 的状态不错，正在印资料，准备把他们那一片全覆盖一遍。 B 同修状态不太好，正在病业中，有哪个同修天天到哪儿发正念。 C 同修正在做什么项目，有几个手机，平时就在那儿一放，该做啥做啥，正念很强。 D 同修要去某地购买耗材，得需要多少多少资金。试想，这里面若有一个同修的手机被邪恶监听，其后果可想而知。其中还真的有同修自己的手机内存已被车站警察拍照，回来后依旧用这部手机与同修联系，不以为然。 B
找找我们在寂寞难耐时那些执着要说出来的话，里面掩藏着很容易察觉的执着心，有过不去关的无奈和痛苦，有修炼中对法理有了新的领悟的欢喜，有对常人家人同修的不满，有对生活中名利情放不下的纠结，有讲真相中世人三退后的欢喜和闲适，有对他人指导式的品头论足，有常人般发泄排遣寂寞后的满足。其实这样做恰恰给执着心找到一个最好的隐身处，除了安全因素，也空耗了自己和同修的宝贵时间。有时我想，不再与这样的同修联系吧，太不安全了。可找找自己，自己何尝不是与这样的同修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学法，终于有了新的认识，自己应该提高了，修去执着，扩大容量，包容同修，善意指出，不背后议论同修，不强势改变。路不同，每个生命特点不同，承受和背负的责任和因素不同，我们都在努力做好就好。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有关于寂寞问题的讲法。在这种看不到前景的修炼环境中，漫长的寂寞中是最难熬的，最容易使人涣散，这是修炼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但是我不经常讲法，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修炼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难，实际上吃苦还不是最难的，苦吗？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地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最可怕的是在长期的寂寞中，人最怕啥？寂寞。寂寞能使人疯，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人说谁谁面壁九年，谁面壁十三年，也有人坐那上百年了，你们没有那么寂寞，就是坚持始终的像个大法弟子那样。出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现有层次，敬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